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白宫说，俄罗斯人道援助车队未经乌克兰正式允许就进入乌克兰，公然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星期五说，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东部撤走军队，否则将面临后果。他说，美国计划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此事。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车队星期五开始驶入乌克兰，但军队并没有得到乌克兰有关当局的正式许可，甚至国际红十字会还没有结束对车队的检查。罗德的评论与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早些时候的声明类似。科比说，俄罗斯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以人道援助车队为借口跨越俄乌边境。科比还说，驻扎在乌克兰边境的大约10000名俄罗斯军人时刻准备迎战，极具作战能力，并能随时调遣以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升级。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周五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残酷杀害美国记者弗利的行为被视为是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罗兹说，相比起6个月前，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构成的威胁更大。他说，如果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没有对美国是否将扩大对叙利亚的空袭发表评论。伊斯兰国的基地在叙利亚。弗利2012年报道叙利亚冲突时被捕，伊斯兰国组织之后控制了叙利亚东部直至伊拉克西北部的地带，自称为伊斯兰王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拉克摩苏尔大坝附近实施3次空袭，这个大坝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曾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后被伊拉克政府军夺回。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从加沙发射的迫击炮弹打死一名以色列儿童。以色列官员说，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以色列南部的一所幼儿园附近，造成一名4岁男孩死亡。这是7月8日暴力袭击以来丧生的第一名以色列儿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哈马斯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使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前，哈马斯宣布对6月份绑架并杀戮3名以色列少年负责。这次事件导致了目前的加沙战争。哈马斯领导人艾鲁里周五在土耳其的一次会议上说，哈马斯军事组织发起这次行动就是要挑起骚乱。卡桑旅是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在艾鲁里周五的讲话之前，哈马斯并没有直接说明他们策划了3名以色列少年的绑架与谋杀。非洲方面，尼日利亚官员说，埃博拉病毒在尼日利亚首次扩散到未与首例感染者直接接触的人身上，加大了感染者范围。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非因埃博拉疫情而死亡的人数上升至1427人。世卫组织星期五说，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已经有2615人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星期五宣布，又有2人确诊为埃博拉病患，但他们都未与第一位感染者索耶有过直接接触。美籍利比里亚人索耶首次将埃博拉病毒从利比里亚带到拉各斯。秋库说，新感染者是接触过索耶的医务工作者的配属。他说，尼日利亚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总人数已升至14人，其中有5人死亡。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比基地组织的威胁更大。联合国表示，叙利亚3年内战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9万人。俄罗斯在全国多地突查麦当劳连锁店的卫生状况。加拿大总理前往北极访问期间，严令禁止中国记者随访。台湾学运领袖呼吁美国调整一个中国的政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空袭伊拉克虽然有助于在目前遏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需要有广泛的国际配合才能永久性的打击这些极端的势力。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警告说，被简称为 ISIL 的伊斯兰国比其他恐怖组织更具有组织更为严密、财政更为雄厚以及军事装备更为精良等特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记者弗莱惨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砍头的消息被证实之后，美国立即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和守夜。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说，美国早些时候解救这位记者和其他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囚禁在叙利亚的人质的秘密使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些人质当时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失败。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构成更大的世界威胁。
They're beyond just a terrorist group. They marry ideology.
他们不仅是恐怖组织，而且兼有意识形态、成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才能。他们资金雄厚，比我们见过的任何恐怖组织都强大。
Oh,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that we've seen.
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他敦促实行旨在团结伊拉克社会各教派的政治改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据点。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on...
这个问题必须在边界双方解决。这两个国家目前基本上没有边界。当我们在该地区建立起以打败伊斯兰国为目的的长期联盟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居住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2000万被剥夺权力的逊尼派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国之后，这个恐怖组织才能被真正打败。
哈格尔警告美国人要针对这个不尊重人道的野蛮组织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We are pursuing a long-term strategy against ISIL because
我们针对伊斯兰国实行长期战略，因为伊斯兰国明显构成了长期的威胁。我们应该看到伊斯兰国有可能重组并发动新的攻势。美国涉入该地区还没有结束，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看到这一点。
关于杀害弗莱的凶手操一口伦敦腔英语的报道让人们担心，伊斯兰国在全世界都有支持者。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正在推行更为严厉的安全法规，他说恐怖主义暴行可能在澳大利亚发生。
目前的局势表明，恐怖主义并不只是发生在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放松对我们这里的恐怖主义和潜在的恐怖势力保持警惕，他们也有可能发生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欧洲的普通民众最反对针对外国的军事干预，但分析人士巴斯通·卡尔说，这个激进组织对平民和无辜受害者实施的暴行将改变这种看法。
世界各地对伊斯兰国及其目的的警觉都在提升，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导致某种形式的统一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目前还没有计划立即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阵地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将竭尽全力保护国内外的美国公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公布了将一名美国记者斩首的录像之后，美国和英国政府部门立即开始对录像中显示的一名带有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进行调查。伊斯兰国威胁说，他们还要将掌握下的另外一名美国记者杀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发布的录像，录像当中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跪在沙漠上，站在他旁边的激进分子讲话，带有英国口音。
This is James Wright Foley.
这是詹姆斯·怀特·弗莱，是你们美国的公民。作为一个政府，你们一直在侵犯伊斯兰国家的行为当中首当其冲。
几秒钟以后，弗莱被斩首。这段录像过于残酷，不适于广播。弗莱被斩首之后，另外一名美国记者索特洛夫被押到镜头前。押解他的恐怖分子说，
奥巴马，这个美国公民的性命就看你下一步怎么做了。
弗莱享年只有40岁，他是在2012年11月在叙利亚为美国一家媒体全球通讯做报道期间被绑架的。他的母亲星期三表示，弗莱在向全世界报道叙利亚民众的悲惨境地的过程当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英国国王学院的一位专门研究极端主义的学者说，伊斯兰国这一组织目前还扣押着好几名人质。他说
他们手上现在扣押着至少3名美国人，2名英国人，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欧洲国家的其他的人，而且不仅是记者，他们抓到的还有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人士等等，将来他们还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人来做文章。
这位学者说，英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落实录像中说话并且实施斩首的那名恐怖分子的身份，这一事件无疑让伦敦各界警觉起来。马哈尔说，
最后的情形可能是一名英国公民在叙利亚的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美国公民，到头来在英国这里以及欧洲各地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如何防止这些国家的公民去参与境外的武装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对圣战有可能给西方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哈蒙德说，
There are significant numbers of British。
这些恐怖组织里面有不少是从英国去参加圣战的，他们在那儿学到了一些技能，并且经过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之后更加极端化了。如果有可能，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还是要回到英国，对于我们这儿的人来说将会构成威胁。
帮助伊斯兰国这一组织作战的来自外国的战士，尤其是一些来自英国的战士，实施了一些最为恶劣的杀戮行为。马哈尔说，
从英国到那里的一些战士曾经参与了对一些被抓捕的叙利亚政府军俘虏的杀戮，去年底在阿勒珀进行自杀式爆炸的也有来自英国的人。
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声称将弗莱斩首是为了报复美国所进行的轰炸。在美国的轰炸援助下，伊拉克和库尔德政府军这个星期成功将位于摩苏尔的大坝夺回。分析人士说，这一组织对弗莱的残酷斩首行为恰恰说明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击中了这些激进组织的要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智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联合国表示，叙利亚3年内战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9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数字比一年前公布的数字估计多了一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承认，即便是最新发布的这个在2011年3月和今年4月之间死亡者的数字，也可能是被低估了的。皮莱强烈批评国际社会在此冲突中的不作为，他说，这使得叙利亚的屠杀者、毁灭者和施虐者肆无忌惮。皮莱说，各国应当停止向叙利亚输送武器。他称此举助长了巨大的，但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道大灾难。联合国1月份曾经表示，将不再更新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得不到充足的资讯，尚不清楚联合国为何发布更新数字。这个数字来源于4个机构和政府。叙利亚冲突始于2011年3月开始的反对总统阿萨德政府的和平示威，后来演变为内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战略重镇。官员说，库尔德武装人员星期五早晨夺取了巴格达东北115公里的贾拉劳，的几个区域。贾劳拉镇位于库尔德自治区的南边，8月11号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库尔德武装最近在美国空袭的帮助下开始收复失去的地盘。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说，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对全球安全所构成的威胁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大的危险。美国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也说，只有生活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广袤地区的2000万被剥夺权力的人们抛弃了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才会被打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于21号在北京结束。那这是今天 APEC 领导人在北京郊区雁西湖举行峰会前举行的最后一次系统性的 APEC 高官会。那有关这方面消息，我们已经连线在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东方你好。东方。
永明你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 APEC 高官会在北京举行的情况。
是的，第三次北京 APEC 高官会议呢是6月21号在北京举行，那么昨天呢落幕。来自21个亚太经济体的高官，近3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那这个他们接待的规格呢比较高，国务员杨洁篪呢致辞。那参加这次高官会议的注册人数加上代表团3000多人，那光是中方的代表就有1931个人。我们看大会公布的这个数据，他们有2000多人参加。那 APEC 的这个秘书长啊，副秘书长，高官会的副主席，也是由外交部国际司的这个副司长啊，他就说呢，参加这次高官会的啊，远远超过原来的预估。也超过了以往任何这个经济体开会的人数。那么21个经济体的高官出席率呢更是达到了90%，所以有20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官呢出席，也是在举行这个 APEC 前啊峰会前的这个高官会议呢也是非常罕见的。
嗯，
我刚刚呢从会议的举行的地点啊，就是北京饭店，北京王府井的北京饭店刚刚回来。那么看到呢就是饭店里边呢各种设施还都在，整个会议呢都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也没有在这个还没有移师到北京的这个雁西湖，也就是今年10月份那是举行峰会的地方，还没有那个移师那地方。那地方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建设之中啊，估计啊到10月份之前呢会有一个就是中国国家主席啊这个习近平开展这种这个庄园外交，给他建一个这个这样的庄园。那这次 APEC 会议呢，看我们在门口看到的情况呢，有专用车，有很多这个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专门派的这个专车，就是 APEC 专用车。那么在所有的勤俭，也强调了环保和勤俭节约啊，每一个小瓶啊那个水喝水的水瓶上印着 I water。上面写着请你啊给你的水啊喝水的这个杯子啊做记号，喝完了以后呢你希望你把这个水喝完，就是要强调了环保啊。那个铅笔呢也是削尖了，削用完了以后啊那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削尖了以后啊再继续使用。这次呢总归啊这个北京对啊，从安保到用车到这个联络啊，都等于是呢对这个10月份的那个峰会的一次预演啊。有没有
好，那这个听说在这个北京这个 APEC 期间呢北京采取了好多这应付，比如说像空气污染呢，还有一些像比如说恐怖袭击的威胁，那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是根据这个 APEC 筹委会的秘书长啊，副秘书长啊，是这个拉亦凡呢，他谈到北京的交通和空气啊，他是谈的非常给力。我看呢，这个我亲身的经历，我觉得是非常的不给力，因为我休假刚刚回到北京，立刻呢就感到北京的交通那个拥挤，北京那个雾霾那是相当的严重。那北京呢，就是他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就是在 APEC 高官会议期间，机关的单位的60%的公用车啊，把它纳入了交通管制，就是停驶。那督察部门呢，还要进行督查。那其他的 这个公用车呢必须按照五天，就是上班的时间才能用，才能严格规啊，严格执行，那么保证呢再能停驶一程，这样啊。但是即使是这样，我看呢北京的汽车还是啊人满啊，这个车满为患。
嗯，
北京呢，北京现在不单说是北京是首堵，还有说是首毒，那个毒气的毒。
哦，
所以空气方面，空气方面呢，那就是啊，空气方面呢，如果没有大风啊，这个北京的空气也是很难做到那个这个空气清新，像美国这样。那么关于北京饭店周围呢，它是一级加强防控状态。那么下榻的这个北京饭店周围的四个饭店，其他代表下榻的四个饭店呢，是北京东城公安分局管辖的范围。那么当时呢，就说在这个会议期间啊，东城区的1000多名警力全部投入了安保工作，门口呢也有这个持枪的警察、武警的站岗。那么在会场周围和驻地的代表团驻地周围呢，启动了一级加强防控，有武装巡查车、警巡逻车、精选巡逻组在周围保护。那么昨天会议结束了以后呢，期间并在北京呢没有发生啊比较重大的或者安全方面的事故。估计呢，在今年10月份召开峰会的时候，21个国家代表团都派这个国家首脑到北京来的时候，那个监控、那个安保将会更加的啊严密啊，因为。
好，那到这个今年11月北京举行 APEC 峰会的时候，我们再请你这个做这方面的详细报道啊。好，那谢谢你，对，谢谢你，东方。
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乌克兰的局势。目击者说，向乌克兰运送救援物资的俄罗斯车队的首批卡车越境进入乌克兰。之前乌克兰说，他们等待乌克兰的入境许可已经等得厌倦了。俄罗斯外长星期五说，乌克兰已经用尽了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他说，俄罗斯车队正驶往反政府武装占据的东乌克兰城市卢甘斯克。乌克兰官员星期四说，乌克兰边防军开始检查由200辆卡车组成的俄罗斯车队，这支车队已经在边界滞留多日，等待乌克兰批准入境。乌克兰政府怀疑俄罗斯向分离分子提供武器和其他的支援，他们怀疑莫斯科可能利用车队进行全面的入侵。俄罗斯称这种指称是荒唐的。星期四，在美国方面，中部弗格森镇的抗议者人数逐渐减少。之前，国民警卫队撤出了这个镇，大约100人举行了游行。这也是接连第二个晚上，警察和抗议者都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不过呢，据警方发布的消息，仍然有5名抗议者被逮捕。此前，8月9号，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当地连续2个星期发生骚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圣路易斯市市郊饱受创伤的弗格森镇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萨里纳斯所做的报道。
密苏里公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义愤填膺，义愤填膺。
围绕射杀迈克尔·布朗的愤怒情绪蔓延到圣路易斯县的司法中心大楼，一个领导联盟提交了7万个签名以及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罢免代表本案参加大陪审团的检察官。
假如他们决定不提起指控，就是在用大陪审团做掩护，届时他们会说这是大陪审团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
在弗格森，当地居民也将注意力转向司法体制。尽管连续数日遭受暴力抗议和抢劫，这里的社区还是相对恢复了平静。不过很明显，布朗之死的影响远未结束。支持者克里斯·特伦特说，
上个星期事件发生后，我去跑步锻炼，当时我就告诉自己，假如有人对我在社区跑步看不惯，便会用枪把我撂倒在地。
克里斯特伦特是从芝加哥搬到这里的，事件发生地充满危机，不过很多人还是不断前来帮忙。这些教会的志愿者在四处送餐。旧金山的坦普尔教堂的德里克·弗林说，
我们只向社区分发食物，努力在形势恢复正常前鼓励一下这里的士气。
当地警察和居民间的紧张关系和彼此猜忌依然很深，尽管双方主动示好。居民指责警察手段严厉和歧视，是一对司法体系的信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这样说，
在这类枪击案中还没有哪位警察被起诉，因此本案要么成为里程碑案件，要么社区将一切照旧。
随着这桩司法案件的启动，社区领导人希望弗格森继续保持平静，尤其是在星期一布朗葬礼来临之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新闻。联合国外交官们说，美国和欧盟草拟了一项旨在争取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冲突的安理会决议案。星期四散发的这份两页文件要求哈马斯立即停止火箭弹袭击，同时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六个星期来，这场冲突已经造成205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67名以色列人死亡。这项决议草案还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开放通往加沙地带的所有过境点，并要求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交还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当局。决议草案规定，将设立一个国际监督机制，以核实这些步骤的执行情况，并确保进入加沙地带的物资，不包括为哈马斯提供的武器和地道建筑材料。在日本方面说，当局表示，广岛郊区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的山体滑坡被掩埋了数十所房屋，死亡人数可能翻番，达到将近90人。星期五搜救工作恢复之后，有关官员表示，失踪人数上升到了52人，目前已经证实星期三滑坡至少造成了39人死亡。由于暴雨天气，搜索工作暂时停止，预计暴雨天气将持续到星期六，可能造成更多的滑坡。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43名马来西亚的遇难者的首批遗体和骨灰运抵了吉隆坡，马来西亚将举行一天的全国哀悼。运送20名马来西亚遇难者遗体和骨灰的一架包机星期五清晨飞抵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在机场举行了肃穆的仪式。在包括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内的高层领导人的注视下，每个覆盖马来西亚国旗的棺木都由8名军人抬上灵车。这架客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一块儿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蔓延的埃博拉病毒造成的威胁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和无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利比里亚，数百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政府为被隔离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西点地区的人们输送食物和水。一些不愿意被隔离的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爱人民，希望看到人民幸福健康，而且让人民知道这种疾病很严重。
肯特·布兰特利医生是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2名美国援助人员之一。2名援助人员在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用称为 ZMAP 的实验药物治疗之后均已出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西非已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其中利比里亚死亡人数为576人。 南非试图把埃博拉病毒拒之国门之外，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非必要旅行者。
How long is the ban?
限制多久？我们会评估，我们将审时度势，将根据西非事态的发展以及正在出现的情况而定。
南非卫生部长说，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至少在6个月之内，埃博拉病毒将继续会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威胁。
接下来带您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在同西方关系恶化之际，俄罗斯在全国多地突击检查麦当劳连锁店的卫生状况。此前，莫斯科三家麦当劳餐厅已经暂停业，其中包括最早在苏联开业的旗舰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卫生防疫和消费者权益监督部门目前正在突击检查美国的麦当劳快餐连锁店。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科山的卫生官员说，他们在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店的食品中发现了大肠杆菌，店里工作人员的卫生状况也不符合俄罗斯的有关法规要求。位于伏尔加河岸边的萨马拉州的卫生防疫官员说，他们一开始对当地22家麦当劳连锁店展开检查，如果遇到违规现象，他们将采取制裁措施。俄罗斯媒体报道，对麦当劳的突击检查是在各个地方的卫生防疫部门接到上级以及政府内阁的命令之后展开的。在大规模突击检查全国各地的麦当劳连锁店的前夕，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三家麦当劳餐厅星期天被暂停营业。俄罗斯消费者权益监督所说，在这些麦当劳连锁店的检查中发现了众多的违反俄罗斯卫生防疫法规方面的行为，比如熟食同生食放在一起交叉感染等。另外还有一家在不繁华地点的莫斯科分店，虽然被发现了违规现象，但当局允许这家餐厅暂时继续营业。俄罗斯消息报引述自己在政府中消息来源的话说，麦当劳不遵守俄罗斯的食品卫生要求，当局不想对此不闻不问。这家亲政府的报纸说，让麦当劳的第一家餐厅，也就是普希金广场分店停业，这会迫使麦当劳的美国老板思考，并敦促美国政府关注，那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只会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俄罗斯卫生防疫监督署负责人波波娃说，检查麦当劳连锁店是例行公事，同政治无关。他称，俄罗斯消费者有权知道麦当劳连锁店的食品质量和安全。主管卫生和社会领域的政府副总理格洛杰茨说，检查麦当劳是因为当局发现了违规行为。格洛杰茨说，检查麦当劳是因为发现这家企业出现某些违反卫生防疫要求的行为，我们没有大规模检查麦当劳的计划。麦当劳的新闻发言人布里科娃说，麦当劳将继续致力于向俄罗斯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安全的食品。布里克娃说，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对麦当劳的指控，以便我们采取行动，能够尽快地使被关闭的几家店能够对顾客恢复营业。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考虑和照顾我们的雇员，并继续开展在俄罗斯的业务。麦当劳目前在俄罗斯有400多家分店，莫斯科地区有100多家分店。虽然目前遇到麻烦，但麦当劳仍然计划在年底前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新西伯利亚市、科迈罗沃以及巴尔诺尔市开设新的分店。此外，在新西伯利亚市，麦当劳也开工建造一个食品供应物流中心。随着俄罗斯国内反美和反西方情绪的不断升温，麦当劳也成为俄罗斯政客的攻击对象。俄罗斯前卫生防疫总医生和前消费者权益监督署署长奥尼先科说，俄罗斯人的基因和体内的能量适合于接受俄罗斯的食品，而不适合美式快餐。一直以善于察言观色、能揣摩克里姆林宫政策而闻名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同时是国家动保副议长的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应该全面禁止麦当劳，麦当劳是对俄罗斯的侮辱。 同时被许多人称为政治演员和小丑的日里诺夫斯基说，他的党将组织集会呼吁把麦当劳从俄罗斯赶走。而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导人米特罗辛说，当局像小孩一样借助打压麦当劳报复西方，但这样做只能损害本国民众和消费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世界知名威士忌品牌美国的杰克丹尼威士忌在俄罗斯也遭遇到了麻烦。俄罗斯有关当局指控在杰克丹尼威士忌中检查到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加拿大总理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不再欢迎某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与哈珀总理同行访问北极。据报道，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加拿大官员明确表示，这两家媒体指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加拿大温尼伯太阳报星期三报道说，总理办公室做出这一前所未有的决定，也是考虑到这些记者有可能是为中国收集情报的间谍。据加拿大太阳报报道，今年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之所以点名不许中共媒体随行，是因为往年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尤其是有些不良行为。被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称为有不良行为的是人民日报驻加拿大分社社长李学江。去年八月下旬，他在随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加拿大北极地区进行视察时，在记者会上为获得向总理提问的机会，推搡一名工作人员并抢夺麦克风。此举被三名皇家骑警制服并带离现场，短期拘留。据报道，李学江准备问的问题是有关加拿大的资源管投资政策。中国近年来在海外进行了大量的资源投资。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公关负责人安德鲁·麦道达格尔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新闻发布会的安排方式，你都没有理由跟我们的官员发生肢体冲突。我们将向议会记者团提起此事。李先生应该立即道歉。据报道，李学江上一次跟加拿大总理去北极时给所有人拍照，照总理，照保安，还会总理座机内部照了大量照片，但是所做的报道却很少。加拿大总理哈珀每年都到北极地区视察，以巩固边防并宣示主权。今年这次视察本星期已经开始，至8月25日结束。这次排除中国记者随行，正值中国和加拿大关系因安全问题紧张之际。七月底，加拿大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进入加拿大政府的主要科研机构的网站。几天之后，中国当局宣布拘留在中朝边境经营咖啡店的两名加拿大传教士。目前，这对加拿大夫妇被中国怀疑窃取军事机密，而正受到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是和香港相关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官员在深圳举行香港政治制度座谈会，一些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会后单独与北京官员见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三场座谈会中，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泛民主派议员与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单独会见。今天的座谈会应有15名泛民议员出席，不过绰号长毛的社民联议员梁国雄在过境时因不肯应要求脱下写有“勿忘六四”“公民提名”“占领中环”等字句的上衣，被阻止入境。泛民议员泛和会召集人冯简基在李飞宣读完开场白后，送上泛民整理的民间政改报告。李飞接过报告，并与其他泛民议员逐一握手。工党的何秀兰议员送上一张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宣传人民要有平等被选举权的一篇社论。双方在会见后分别举行了记者会，向外界介绍座谈的情况。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在上下午的记者会上都重申，香港行政长官不可与中央抗拒，要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否则会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普选制度必须对此作出保障。李飞还说，不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的原则，就是要摆脱中央，将会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用香港的一致来对抗国家，对抗中央。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的冯简基表示，双方只是各自表述，但大家都在讲道理。冯简基说，泛民要求人大常委会不要落闸，将政改定得太细，令香港没有空间讨论，同时希望北京与泛民主派定期开会沟通。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他在会上向李飞提出待住先，也就是姑且先接受，不能没完没了。2005年及2010年中央与特区政府游说议员通过政改时，都是要求议员待住先，但之后没有好的发展。梁家杰表示，李飞提出普选没有国际标准，任何地方都是根据自己需要用法律落实选举方法。梁家杰则回应说，并非没有国际标准，市民应可按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要有最高度最公平的参与。梁家杰还说，双方会谈坦诚是健康的起步点，亦是开始对话与希望建立互信的起点。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建民教授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双方今天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中央和泛民主派之间的分歧依旧如故，双方仅仅是各自表述。他说，
李飞的讲话跟泛民意见差距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还是各自表述，有没有机会把距离拉近一点，暂时是看不到的。我们就看八月底人大常委那个决定是怎么样。如果是按照李飞这种讲法，已经是马上定出一些很细的一些规定，举个例子，50%的提名门槛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整个政改的对话已经结束了。相信已经是很多人会觉得要占领中环，整个政改一定会拉倒的。
参加今天下午深圳对话的民主党发言人黄碧云议员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议员与中央官员的会面，双方沟通坦率，但是在真普选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普选有没有国际标准、爱国爱港人士治港等原则上的分歧仍然严重。不过黄碧云表示，双方这种公开坦诚的交流对于相互了解有一定的帮助。他强调，希望人大常委会下星期不要对香港特首普选做出一个很紧的框架，允许一定的空间给香港人达成对政改的共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再把焦点转向澳门。澳门大学一名副教授被校方以违反校规和职业操守为由解雇，而这位被解雇的副教授说，他是因为参与政治活动才受到了排挤和迫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续播的报道。
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裘国平近日收到校方的正式通知，为期3年的教习合约今年8月期满后将不再续签。在此之前，澳门大学于去年年底针对裘国平违反职业操守、向学生灌输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投诉，启动对他进行纪律处罚的调查程序。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校方以歧视学生和不服从上级为由，正式对裘国平实施为期24天的停薪离职的纪律处罚，并正式通知他解除聘约。裘国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被纪律处罚以及最终失去教席的根本原因，并非校方所说的所谓违反职业操守，而是基于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
当然了，有一些他们在那个纪律程序里头呢，对我提出一些质疑，这些质疑暂时来说也是在保密文件里头的，所以也不便 不方便去透露。总之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对于整个过程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都是对我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还有就是鼓励学生去参与的是很反感的。
来自香港的裘国平近年来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2012年4月，澳门政府提出政改方案，他多次公开反对，并呼吁社会各界参与抵制。他自己还多次亲身参加抗议示威活动，曾经两次被澳门警方拘捕。上个月，他还当选为澳门泛民主派组织新澳门学社的副理事长。裘国平表示，在与校方签署了保密协议之后，他见到了针对他的投诉，但裘国平认为投诉书列举的歧视、不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等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对当地媒体说，校方从来不会因教职员在社会上发表政治言论而做出处罚，因此裘国平不会因言论和学术问题而受到打压，而是根据教师职业道德规章受到处理。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早些时候，澳门圣约瑟大学的学者苏奈德也因参与社会活动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被解雇。澳门民主派人士担心，裘国平事件进一步表明澳门大学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环境令人担忧。但是澳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看到澳门大学的学术环境和言论自由受到侵犯。
我觉得在澳门大学的这个学术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那么也没有觉得在言论方面有什么明显的限制啊，这些我个人没有这样。那么包括这个邱老师，他这个在我们的学术研讨会上面啊，或者说在这个其他一些场合，他发表这个言论，好像也没有说受到什么干扰，没有这样的。
澳门大学校方对媒体表示，学校不会因为政治观点对任何教职员启动纪律处罚调查，除非校方接到有关的投诉。裘国平表示，他已经向澳门劳工署就澳门大学的处罚问题提出申诉，并计划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澳门劳工法规定，任何雇员不能因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被剥夺权利或受到歧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最新收到的消息。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当局开枪镇压藏人抗议者，对受伤者不予救治，致使五人在囚禁中死亡。这些人是在中国西南部八月发生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藏人最近几年不断的抗议和自焚，反对北京的政策。下面是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参加四川省抗议活动的五名藏人本星期在狱中死亡。国际人权组织在与当地目击者联系之后说，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五人被捕之后因当局不予救治而死亡。总部设在伦敦的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科里说，有数百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警察向示威者开枪。
他说，警察开枪造成大约10人受伤，我们获悉已有5人被捕之后死亡，其中1人为抗议当局不予救治而自杀。据我们所知，受伤者都没有得到适当医治。
三名藏人，60岁的财旺贡布、42岁的易西和18岁的金巴塔金，都死于枪伤。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西藏国际运动说，在狱中自杀的藏人叫罗巴桑，还有一人也死于枪伤，但是他的姓名没有公布。这些人和大约100名藏人在甘孜州石渠县须巴村村长扎瓦被逮捕之后集会抗议。扎瓦8月被捕是因为他对政府官员骚扰当地妇女表示不满。科里说，有许多问题导致藏区各地爆发抗议活动。
他说， 我们看到大规模抗议活动不断增多，从破坏环境到某些保安部队的行为，很多问题都引发抗议。
徐巴村坐落在经常发生骚乱的西藏自治区附近，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克里说，
他说用实弹开枪比较少见，但是一年来我们知道还有两起实弹开枪事件，藏人举行这种抗议活动有死亡的危险。
最近几年有10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而自焚，有些抗议者表示抗议汉人的歧视和偏见，有些人说他们示威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要求让1959年以来一直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消息。三月份在台湾发起太阳花学运的多位学生领袖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美国政府调整一个中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导致中国得以扩张其政治经济力量，对台湾是步步进逼，并且会改变台海现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太阳花学运中担任总指挥的林非凡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中表示，他们此行是要向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和智库人士传达太阳花学运所要表达的信息，那就是台湾社会有一股能量在反对中国压迫，他们也不接受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海两岸的安排。
那我们也希望直接当面的表达我们对于现在的所谓美方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中政策，其实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我们也很清楚的希望能够让美方知道说，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世代有一股庞大的社会的能量，在这股能量当中，其实我们很清楚的这股能量并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民进党。我们知道说未来台湾有两次的大选，2014年跟2016年的大选，那这群年轻人或这个年轻世代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实我觉得都相当的关键，他甚至很有可能在未来改变台湾的政治局势或政治的这个板块。
另一位学生领袖陈维廷也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背后固然有其国家利益考量，不过这个政策无法长期维持台海稳定，因为台湾人民通过反对运动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维护自己主权不受中国压迫的声音，他们对北京步步进逼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不满还在不断酝酿中，未来的发展难以预料。
很难想象说如果持续接下来这段时间这样的一中政策跟国共之间的这样的强硬的作为持续进行下去，包括说马习之间进一步要去马习会两岸和平协议这种政治的谈判持续进逼而来，没有任何更改，而美国持续去维持他一中政策，站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暧昧立场之下的话，那台湾的民众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更激烈的抗争的手段，那反而会进一步去威胁到去触碰到台海之间的稳定的关系。
积极支持并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台湾法律学者黄国昌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但没有达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反而还制造出一个环境让中国壮大政治和经济力量，造成台湾和亚洲邻国不安，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并调整这种政策。
你如果回顾过去这几年在亚洲所发生的事情的话， One China Policy 真的有达到美国人他们想要维持的稳定和平发展吗？没有啊，你看到的是中国他们越来越 aggressive 在东海在南海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在尊重这个世界上面对于争端发生所应该要去诉诸的国际仲裁的机制，在南海所发生的纷争他们片面的自己去改变南海的现状，去改变那 status quo，那当对方的国家要求把这个争端提到国际仲裁法庭去解决的时候，他们又很傲慢的表示他们根本不愿意参加。 One China Policy 真的有带来美国希望达到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所谓的稳定吗？
除了黄国昌、林非凡和陈维廷之外，太阳花学运领袖团成员还包括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两位发言人，以及以推动修改台湾公投法为主要目标的岛国前进公民组织代表。他们在华盛顿行程之后，将继续转往北美几个主要城市进行访问。代表团成员说，他们要通过此行加强与海外支持学运及台湾公民运动力量的网络连结，持续对维护台湾主权和民主价值的目标做向下扎根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义华、王子阳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白宫说，俄罗斯人道援助车队未经乌克兰正式允许就进入乌克兰，公然违反了乌克兰的主权。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星期五说，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东部撤走军队，否则将面临后果。他说，美国计划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此事。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车队星期五开始驶向乌克兰，但军队并没有得到乌克兰有关当局的正式许可，甚至国际红十字会还没有结束对车队的检查。罗德的评论与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早些时候的声明相似。科比说，俄罗斯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以人道援助车队为借口跨越俄乌边境。科比还说，驻扎在乌克兰边境的大约10000名俄罗斯军人时刻准备迎战，极具作战能力，并能随时调遣以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升级。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周五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残酷杀害美国记者弗利的行为被视为是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罗兹说，相比起6个月前，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构成的威胁更大。他说，如果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没有对美国是否将扩大对叙利亚的空袭发表评论。伊斯兰国的基地在叙利亚。弗利2012年报道叙利亚冲突时被捕，伊斯兰国组织之后控制了叙利亚东部直至伊拉克西北部的地带，自称为伊斯兰王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拉克摩苏尔大坝附近实施3次空袭。这个大坝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曾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后来被伊拉克政府军夺回。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从加沙发射的迫击炮弹打死1名以色列儿童。以色列官员说，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以色列南部的一所幼儿园附近，造成1名4岁男孩死亡。这是7月8日暴力袭击以来丧生的第1名以色列儿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哈马斯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使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前，哈马斯宣布对6个月绑架并杀戮3名以色列少年负责。这次事件导致了目前的加沙战争。哈马斯领导人艾鲁里周五在土耳其一次会议上说，哈马斯军事组织发起这次行动就是要挑起骚乱。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30秒的音讯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